OK，好，这一班是约书亚记哈，就不要走错课室。祷告操练呢是在那个 Multi-Purpose Room。我觉得其实哈，我建议哈，大家呢都自己预备一个什么样的 folder。好处就是说，每一次发的讲义跟什么东西啊，你自己辛苦写在里面，那你每一次在你的桌上出门，你就就这一本。OK，不要这里一张那里一张夹着圣经，那我觉得呢，那是学不会东西的，对吗？你在学校里面、课堂里面，你不用买一个 backpack 吗？对吗？你去上课的话，不做笔记吗？你的笔记里面乱放吗？但是为什么在神国真理的追求上面，我们就是这种的态度呢？我刚才要大家在你的讲义上面写这个名字，你知道为什么吗？如果我捡到。我就会通知你，哎，我那么辛苦预备的东西，你怎么这样对待呢？当然开个玩笑啊，但是我觉得说，我们要在神的真理上面认真啊，有进步，那种的态度通通摆在一边。你自己怎么教你的小孩的？你多么注重他们的学业上面，可是，在神国的真理上面，我们就很马虎。那是不对的。世界的学问东西有一天都没有了，对吗？天就要废去了。我要神了吗？神的话语永远长存，所以对神国学习的态度要认真。所以觉得说，应该自己做一个有这样一个的 folder，把所有的讲义摆在里面。好，每次带就提这样的一个东西就可以，而且请你把圣经带来，对吧？不要打开你的手机哗哗哗。有时候呢，讲那个东西要讲那个地图，那里面呢马上翻到圣经后面，所以一只手夹着那个，你们一只手去看，不要关那个屏，那路要上去要 scroll 来 scroll 去，你眼睛有多好呢？今天我们的眼睛出问题，不是也是拜这种屏幕所赐吗？OK，Anyway。一开始就先骂人了，对吗？哈，OK，好，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让我们心中对你的话语有真实的渴慕，不要只是在唱诗，只是在那边读经，但是没有这样口是心非，心里外面不一致。我们在你面前有多虚伪，你都知道。我们就是法利赛人，拿出来就是一个非常良好的礼拜天的那种的外表，但是我们实在里面的光景你了解。因此，当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希望我们从里面读到自己的挣扎与败坏，这是你要我们读这卷书的一个目的。求你赐福给我们这一季的时间，既然我们来了，就让我们真的是满满饱饱的得着。我们向你这样的祷告，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们开始第一课，这个背景与概论哈。虽然在基督教的这个圣经啊，就是我们现在手中的圣经，那为什么让你把圣经带来呢？你翻一下这个目录，有些人你告诉他哪里，他说哎，旧约还是新约啊，在哪里哪里哪里哪里，花很多的时间就去翻一下圣经。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屏幕里面弹出来。弹出来，你哪知道它的排列是如何呢？圣经不是乱排的，英文字母是从 A 到 Z 的，是有意思的呀。所以其实都是我们在学习圣经里面一个认真的态度。我们在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圣经里面哈，我们这个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跟列王记，那其实以前没有分上下的，都是同一卷书卷哈。好，所以这四大卷书，OK，被列入在历史书。但是呢，如果你翻希伯来人的圣经、犹太人的圣经，他却把这几卷书排在什么叫做前先知书？而我们认识的几个大先知跟那些12个小先知是放在后先知书，那就奇怪。我们就是大先知、小先知，他们是前先知与后先知。那为什么呢？是表示对他们来说， 那一部分的历史的眼光哈啊，它是有高度的选择性，而不是纯粹就是发生什么事情记录下来啊，死了八个人就写八个人，没有，它有挑选性的，它的重点是在于这个所立的律法之约啊，神是一个誓约守持爱的神，所以很着重他跟百姓啊的约。我们现在读何西亚书，一直充满被约、被约、被约啊，所以这个约很重要。而上帝就是掌管历史的主啊，所以不要用那种批判的眼光来说，哎，这个怎么就没有讲 ？OK， 那很多人可能一注意就说，哎呀，那个但以理书去到哪里了？对吗？你看那个后先知书，就是我们认识的尼基人说，哎，这但以理书跑到哪里？因为在希伯来人圣经里面，他把但以理书、诗篇那几卷书跟什么的摆在叫做圣卷，或是说文献，他们有个名称叫做 writings 啊，所以它有分 prophets， 它有分 writings。那但以理书呢，虽然也是一个历史的哈，但是它被摆在那个 writings 的那边里面，所以其实圣经的背景挺多的哈，所以我们自己不要做一个傻兮兮的啊，整天问的那些问题，是我们要好好的了解圣经。OK， 好，所以。如果用这个正确的态度去看约书亚记的这个历史呢，我们现在就进入书的里面的一些重要的真理。首先啊，叫做约书亚记，当然我们会认为约书亚记是约书亚写的，这个呢其实基本上面是按在犹太人的传统跟基督教的传统，那因为你打开来从来都不像保罗说我保罗写信给什么，没有嘛，那所以这卷书啊也没有开始是说什么什么，他就把约书亚搬出来，那因此他们也认为有一些的地方哈，起码约书亚死了之后哈，那一段话应该是后面的一个补记哈，因为那里说嘛，这是以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井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拉。在加什山的北边，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OK， 那显然他死了嘛，所以这一部分记载在24章的，应该是一个补上去的。但是我们可以大部分啊，按照接纳这个传统说，应该是约书亚手写把这些的历史记载下来。那也有些的地方，比如说你看这个约书亚记15章13到17节。那里呢讲到这个加勒跑去跟约书亚讲说，当初摩西答应给我的那些的什么，我现在也要去得。但是呢，那一段加勒跟约书亚的对话，那个时候俄陀尼哈也在这个约书亚记被标出来。可是如果我们翻到40节，请大家翻到40节 ，OK， 40节在后面的对吗？如果你翻40节的第一章啊，40节的第一章第一节，这里说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呢？然后犹大是先上去的。然后我们跳到11节，他们从那里去攻击底比的居民，底比从前名叫基列西佛。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佛将城夺取，我就把女儿押撒给他为妻。然后加勒兄弟基纳士的儿子俄陀聂就夺取了那城。那这一段11到15节的记载是 exactly 在约书亚记13跟17的那个记载。那当时是加勒是跟约书亚对话的，那甚至在4世纪的时候呢，他这段历史重复再提的时候呢，那前面一开始就说约书亚死了 ，OK， 所以显然他可能也是后面那些人补上去的 ，OK， 那这些都是好像哈，我们记得今天早上冉长老的话对吗？不要太过做文士对吗？因为他们呢是要拿 degree 的，拿 PhD 的 ，OK， 写了很多这种神学的 degree， 我们不要把那些东西给自己给办了。无论如何，我们就凭着信心认出啊，这一个根据那个传统是约书亚，就是约书亚啦。 OK， 然后知道有些的地方啊，如果在我们的逻辑上没有通过，我们就想啊，可能一个解释是，要么是把重要的历史重复再说一遍，要么呢是的确是后面的人有补上去，甚至有人认为说十九章讲到啊，约书亚的把地都分给所有的犹太人之后呢啊，然后他自己才去得地啊，真是一个谦谦君子哈。但是呢，那部分他们也认为说，也可能是后来人补上去，因为通常啊、这些这个圣经的作者，比如说那个、使徒约翰啊、耶稣所爱的那位门徒，就很少把自己这样的提上去。如果他当成一个记述性、历史性的上去的话，也许是可能人家补的。好 ，again， 这些都是猜测。重要就是说，应该是约书亚写的。好，那是什么时候写的？是大概主前1375年到1400年，那写在迦南的事件。那也是一种的推测。怎么推的呢？在这个24章哈、这个约书亚的临终之言那边写，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事件啊这个地方事件为他们啊立定律例典章。约书亚将这些话，大部分是指那些他所颁布的律例典章，写在神的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换句话说，他如果写的这些律例典章，也很可能也把当时他们进去那10年战争的一切的经过都写在上面，所以没有什么很不能够接受的事情。所以我们觉得说嗯，应该是写在事件。然后为什么推测是主前1375年？那也是推测的，因为呢大卫做王比较有清楚的历史记载，大概好在主前1000年。好，那我们知道大卫的曾曾祖母就是拉合，就是那个接待了那个探子的那个的妓女。所以当约书亚写这个历史的时候呢，拉合一家被打救，所以应该他还是活着的。如果从这样来推测哈，就从大卫推到他的爸爸耶西，对他的祖父俄比德，俄比德呢是波阿斯跟路德所生的，波阿斯跟路德呢是撒门跟拉合所生的。如果这个事物带这样推上去，大概加多400年，因为以前的人活得比较长啊，他们都是你看约书亚都是110岁才死的，所以你每一个人给他大概90岁、100岁，那所以呢就把这个400年加上去，所以从大卫那个年代做王帝推，就大概应该是主前1375年或是1400年，有问题吗 ？OK， 啊，就是文士大做文章，对吗 ？OK， 才有写书厚厚的让你买来读嘛，嗯 ，OK， 好，那历史背景啊，历史背景，那很简单，摩西完成的使命，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百姓就聚集在这个摩押的平原里面，攻取，准备要去攻取迦南。但是我们知道当中那些人又埋怨说没有水喝，所以呢摩西真的被他们搞到很气，于是呢他就击打了那个磐石，这件事情上帝就惩罚他，所以因此摩西只可以远远在尼波山，他眺望哈、这个对面的耶利哥那个平原。如果你跟我去圣地的时候，我们到尼波山里面有一个摩西的一个铜神那个像，然后远远去看过去对面的耶利哥，但是他自己不得进去。因此神吩咐说，你就留命哈、然后呢也是找一个接班人，就是约书亚。啊，所以约书亚呢是继承摩西的遗志，就从那个百姓带领要穿过约旦河才去到耶利哥，所以中间里面10年的南征北伐，那最后呢占领了这个迦南地，他就按这个研究，就把地分给这个10个支派，因为有2个半支派呢已经在那个约旦河东那边得了地了，所以就成就了神所对以色列人的应许。我说神是一个守约的神，他非常讲这个约。今天的人呢就是不守约，夫妻不守约，国家元首跟那个百姓不守约，今天都是一个违约的一个时代哈。但是神是非常守约的，所以证实什么？他是一个信实的神。你只有一个守约的人 ，always keep your promise and you always say the same， 你才是一个 faithful， 才是一个信实的人。好，那 因此如果我们看到摩西写了摩西五经，约书亚记载了约书亚记，那我们知道四世纪是谁写的？按传统是撒母耳记，对吗？然后一直到以斯拉，那这一段都是历史。所以历史的时候呢，很简单，摩西的五经一直讲到他们怎么离开这个埃及，然后呢带到这个迦南的边上。那约书亚记这一卷书就是他们怎么把它带进了迦南，然后呢从四世纪开始记载呢，就是他们已经征服了迦南，然后住在迦南地所发生的事情，是吧？是清清楚楚的啊，非常是有系统的。好，那历史为什么圣经给我们记载历史 ？OK， 历史就是后人的这个警戒。历史发生的事情很多时候是重演的，因为很多的东西，人性的罪等等的，世界无论是怎么科技怎么发达，我告诉你，人性的罪不单是没有进步，是越来越糟糕。世界一切你都认为在进步，但是呢，世界里面呢，地比较污染了，大自然呢比较受毁坏了，人性特别败坏，这些事情是永远是退步，没有进步的。那我们来看，目的就是为我们后世的人要做一些的警惕。好，那摩西的五经我们知道哈，利未记出来生命记等等，记载了非常多的那种的规矩，这个节日，然后这个什么这个记哈，怎么那个是律法的基础。那约书亚记呢，就是律法的应用了。你既然承受了那么多，那现在呢，你要怎么样来 apply 神所有这些这个诫命的吩咐，或是说你用摩西五经，如果是对这个百姓说，你遵守我的律法的话，你就得到这个应许之地。那约书亚记呢，就呈现了这一个应许，他们终于得到这块地。如果你把摩西五经是觉得神把我今天哈呼天唤地哈，这一个在基利新山，一个在以巴路山，两个山当中里面，一方面宣布这个的咒诅，一方面宣布祝福，然后呢你自己选，你自己选，所以呢告诉你，如果你遵守律法，你就蒙福。所以约书亚记当他们得到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就是得到那个蒙福的果，这个果子可以享用到那个果子。好，如果我们来看约书亚记，他之所以后来得到这个地，是这个战事当中里面他们是怎么样愿意依靠顺服，所以他们得到这个果子，享用这个的应许地，是因为他们顺服。好了，我们知道后面到了他们立了国，有撒母耳记，还有列王记，还有历代志，那些是写什么呢？那是写他们因为悖逆，结果呢亡国，结果呢被掳。 OK， 历史是很清楚的。好像阮长老所说，圣经它这种的方式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启示，先不用在那个文字上做文大做文章，就是从这个你都感觉到了他们为什么可以得到在这迦南地，因为他们顺服。哦，你因顺服嘛，你就得到这个果子。可是呢，同样你也因为不顺服而失去的。其实今天我们人的信仰当中里面，就是在一个顺服不顺服，顺服不顺服，我们其实就是在那边荡来荡去。你整个灵命的挣扎也是这样，顺服神不顺服神，被你神要回归，那又就这样。四世纪是最好的一个典范。所以因顺服而得地，因这个悖逆而失地。所以约书亚记成就了律法当中所得的应该有的福，然后呢很不幸进去开始拜偶像了，他们就跟异教的人活在一起了，所以呢就开始拜朱巴利，拜亚斯他路，什么都拜了，所以他们呢就承受了他们当中里面的咒诅。因为上帝已经很清楚了，如果你遵守你就得福，如果你不遵守你就会蒙咒诅。 OK， 所以如果我们以一节圣经要来说，哦，这个是整个约书亚记很重要的一节圣经，会是哪一章呢？就是十一章二十三节。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照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战争了。所以这一句话基本上面就是整卷书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总论。那我们知道哈，看圣经的时候很多的字一直重复的， 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查《后西亚书》，认识认识认识 ，OK， 背约背约背约，归回归回归回，好，你都知道，基本上面就是那卷书的主要信息。同样，这卷书一直啊吩咐那些，特别是约书亚啊，刚强壮胆，你们百姓起来打什么仗？你们要刚强壮胆，然后他们最重要是要得到这块地，所以这个地出现了87次。OK， 很显然地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哈，因为我们知道今天以巴战争也是就是围绕这块地哈，然后夺了哈，夺了，因为靠神的，他们真的争取了，占领了，然后呢当中里面打了很多的仗，所以战争战争，所以这些的字基本上面也给你一个轮廓，知道约书亚记讲的大概就是这些。我们会去看亚伯拉罕的应许，因为呢得了这个迦南地的开始呢是从亚伯拉罕啊，神跟他的应许来做开始的。亚伯拉罕的应许你每一次读它都包括三方面啊，这个读圣经就懂得怎么样去看，不是这节这节有什么去做总结做规律。亚伯拉罕的应许是有三方面的，后裔、地跟祝福，要记得啊，就是三方面，三方面都有关联。OK， 你的后裔要起来，凡多如天上的星，海上的沙。OK， 然后呢，我要把啊那片的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万国要因你得福，神祝福我们，然后呢，希望呢万国也借着我们这些得福的人呢，蒙福，说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福分的 ，the channel of blessing， 流通的管子。好，所以耶和华跟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啊，从埃及河直到波拉大河之地，就是他就把那个地的那些列出来了。然后呢，在12章他说：“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刚才讲了这三个重重要的 element 元素啊，亚伯拉罕的约就是后裔，就是地，就是祝福。OK， 好。但如果你去看。我们知道上帝不是只有跟亚伯拉罕立这个约，对吗？因为亚伯拉罕的这个儿子就是以撒，好，我们不说那个以实玛利，我们说这个以撒。然后呢，以撒生出来呢就是以扫跟雅各，但是我们也不说那个以扫，我们说是雅各。上帝是个别哈，都跟这几个的先祖哈，如果你看创世纪很清楚的，每一个都重复刚才那个立约。所以上帝是一个守十月的神，说不是只有跟你的 祖父讲，我跟你老爸讲，我现在也跟你讲，说他们 hold it to their heart， 因为神一直重复同样的，也就是刚才所说的是后裔地跟那个祝福。好，那我们就开始再问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上帝要把迦南这片地要赐给亚伯拉罕，对吗？不知道哈，可能中国已经历史更悠远还是什么了，就是说为什么不把别的地方，就是要把这个迦南，那这些也是猜测的。 OK， 也是在这边尽量去了解。那我们先来看，大家应该很熟这个中东的这一片土地。 OK， 那我们知道哈，亚伯拉罕的原居地是哪里啊？乌尔是在哪里呢？啊，就是巴比伦，对吗？所以就是今天我们的伊拉克。好，那所以呢，其实啊，你看到绿色的这一片是什么东西呢？啊，绿色的这一片呢叫做米索波大米啊，米索波大米呢是很肥沃的啊，就是为什么？因为它有两条河，一条我们都知道了啊，就是这个底格拉斯，另外一个呢就是有法拉底，因为这两个河流常常泛滥。所以呢，一泛滥的时候呢，它周围的地方都是可以有种东西。我们知道，世界人的历史一定从水开始的，水是生命啊，水带来了一些灌溉，带来一些的植物，那动物吃植物，那有动物有植物的，就是人居之地。那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啊。那可是我们觉得。如果乌尔其实照理是很好的地方啊，因为它是在这个米索波大米的这一大，可是上帝为什么要 亚伯拉罕离开这个乌尔呢，啊，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呢，那边也讲得很清楚啊。约书亚在第二章的时候呢，跟那些百姓说，从前哈，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在那个地方，他们呢是拜偶像的，所以其实当时就已经是有这个偶像的祭拜了。但是神偏偏要叫亚伯拉罕从乌尔，OK， 去到西面这一个的迦南地。那迦南地比这个乌尔好到哪里去呢？而且我们知道哈，当中里面去到哈兰就停下来了，对吗？啊，他呢就那边死了，所以呢，亚伯拉罕神说：“哎，起来，你不要在这边停太久了。”OK， 继续，因为这个不是我要给你的地方，我要给你的地方是在迦南地。所以我们 again 也只可以用各种的方法来去尽量明白啊，可能是这样的，因为考古发现。迦南人所拜的神子是非常不守道德的，然后他们是倾泻到什么呢？不单是有这个庙祭，他们还有敬拜蛇，更重要是他们拜那个程度呢，把他们的长子的精火，圣经里面说儿女精火啊，就是为了要表现我对你的诚心，自己生下来的孩子拿去烧了给这个神灵。所以我们知道，虽然这个巴比伦那边也是多神的，可是呢，迦南地特别是有非常不良的啊，甚至邪恶的这种的祭拜啊，所以这一种我们知道哈，信仰跟这个的道德永远挂钩的啊，所以美国的败坏是因为他在信仰上面先滑跌，所以因此我们追到今天一片的混乱，所以呢，因此上帝想要歼灭那个地，所以上帝说，我就把这一片地给这个亚伯拉罕。你虽然以前也是拜，可是现在我呼召你，你只可以拜我耶和华。然后呢，从他那边就挪到迦南地，就说如果你的子孙也是像你一样跟我立约守约，这片地就是属于你的。好，那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哈，我们知道古代的帝国哈啊，就是巴比伦、埃及，对吗？哈。那埃及呢是一个已经几千年那个这个已经存在的一个历史。以前呢，这种中东的地方，蛮多地方都是埃及所统领的。那埃及呢统领的时候呢，大概是主前14世纪 ,OK? 这个他呢开始呢那些在那个迦南地的很多的那个小王国啊，自己就联合起来，就要是不再给埃及进攻，就是要反对埃及。所以呢，埃及的慢慢呢就失去他在那个迦南那片土地上一些势力。所以呢，就很多的所谓的藩邦哈，就开始兴起来。所以啊，当以色列人呢要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其实是一个 good timing， 就是他不需要对抗埃及帝国了。因为那个是太大的强国，他们还要带离埃及的嘛，是过红海等等嘛，所以呢，他们只是需要怎么打这些小国。OK， 所以我们相信在这个时间上面呢，神也有一个的伏笔啊，也在那里，就好像表示是 it's about time， now is a good time。OK， 所以他就把这一片地给他。好 ，OK， 我们就来问了，这片地是谁的？如果今天人家问哈，我们知道啊。一直在问啊，巴勒斯坦人说我在那边住了七八百年了。以前说你们没有来这边住的时候，我们已经在那里住，但是也不是你的，你们之前的话这就是那只亚摩利人。请问这片地是谁的？这片地是谁的？今天我们知道打了3年，其实不是只有这3年开战哈，那是我最离我们最靠近的，就是3年前开始没完没了的哈，以巴的冲突啊，所以我这一堂课里面呢，这一季课里面有两个的专题，有一个专题呢，我特别会讲关于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地理啊。如果你不了解以色列的这个地方这个地理，你是很难明白他们分地是分什么东西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以巴冲突它的来龙去脉，它是怎么样开始一直到今天的这个问题，这是讲了个特殊的讲座。OK， 所以啊。地是属于神的，以色列也好，迦南人也好，巴勒斯坦也好，他只有 user permit， OK， 但是这个 user permit 呢，需要 city 政府核准的。 不是你的。You are not the owner. Yeah. We only have the rights to use. 但是那个地是属于上帝。那我们将来讲这个以巴冲突的时候，我会多讲一下。那为何神要切灭迦南人啊？我们今天里面读旧约的时候，读的最烦恼就是啊，新约知道意思都是爱啊，什么饶恕、宽恕，怎么怎么的。可是一提到这个旧约，打打杀杀，对吗？然后灭灭灭。那有很多人说，上帝其实很狠的，他就是一个 genocide 的 God。哇，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Okay, 首先我们要看什么叫做种族屠杀，因为这就是圣经里面出现很多次说完全毁灭，没有留下一个凡有气息，那不是杀得干干净净吗？是的确这样的话，我们不能够说、没血啊，有。那我们怎么来理解？如果我们说上帝是实行种族灭绝，种族灭绝只是出于去迁杀属于特定的种族、政治、文化或信仰群体的人，这个呢是有怎么世人的动机啊，无论他像苏联苏俄啊，他前面就吞那个 Ukraine 或者别的，他总是有他的原因啊，要去做这个事情。但是上帝是就是普通的国跟国这样的话，就野心勃勃，像日本人就想要来侵略我们这个的中国吗？我们可能也许从圣经里面啊读一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他说神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撵出去之后呢，你心里不可说这地是因为我的义，好像我很了不起，我打仗打赢了，说我是从亚摩利人手中里面呢什么什么躲起来。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为他们的恶。这个很重要。不是你好，是他们太邪恶。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得到福分，不要在那边洋洋自得。哎，神祝福我，当然呢，我是那么虔诚的基督徒，不是因为你的义，是因为他们的恶。所以你搞清楚。好，所以其实上帝的用意不是 genocide， 不是要去毁灭一个就是跟我敌对的人，好像的纳粹党要杀死所有的犹太人啊、或者说那些的回民啊这个回教徒迁杀那个圣地的那些犹太人，不是。上帝是要去对道德的败坏做一个审判。而上帝要除灭罪的同时，不可能不歼灭罪人，因为罪是跟罪人挂在身边的，罪是因着人而显示的，对吗？所以你要歼灭，好像你今天如果有很多的杀人犯，你判他死刑，你就把那个人给解决，因为是他做的罪啊。但是他是那个犯罪的人呢，所以两个是不可以分开的。所以我们要了解，上帝不是刻意要哇好残忍啊，灭这个族灭那个族，上帝是要解决罪，而解决罪的时候不可能连罪人也要歼灭，就是这个Catch-22 啊。好，那我们再用另外一些的角度来想，我们刚才说他们是一个极其败坏的，就是他们在那个敬拜的风气里面，所以他们拜偶像导致道德败坏淫乱。你看这一段哈，利未记里面说，我叫你们不要与邻舍的妻行淫乱了，不要学他们使儿女惊火，你不要亵渎神的名啊。同性恋已经提出来了，女人也一样，不可与兽淫合。你这哇很可怕，那是什么时代的人呢？几千年前的人呢，已经做这种事情了。他不但玷污自己啊。啊，我把在你面前赶出去的列邦，在这一切以上所说的事情，他不但是玷污自己，连地都玷污了，所以我一定要追讨那个罪孽。所以在你们以前居住那些人，指就是迦南人，行了这一切可憎恶的事，地就玷污了。所以这个重新要跟我们述说，神是要对付罪啊，而对付罪的时候，不可以对付犯罪的人。所以啊，我们再来看，你看儿女惊火哈，今天说实在的，我们杀婴儿说的说多厉害，那个数字是让你很说，今天一直在说，究竟啊，你的这个胎啊，在你的当中里面要到哪一个的程度啊，才算是合法不合法？其实每一个在你 肚子里面孕育的，都是一个生命。那今天那些人掰到个程度哈，就是可以把一个孩子拿去烧的，这个跟我们随便闭上眼睛就把一个胎儿去掉有什么不一样？现在只是合理化 OK， 好像那个进步化来说那个东西，其实那个败坏一样的。 It's the same problem。 好，那男人狗和今天何止只有男人跟男，现在同性变性乱性不伦不类什么都可以，当时就已经有了。然后呢我们觉得说宇宙银河干嘛要去给受彼不要奇怪啊，以后我们这个如果不是那个第一爱要除灭，我觉得有蛮多的东西可能也 catch 到了，欲火攻心失去灵性，你跟兽就等于说你跟野兽你就不是人呢、啊、那人兽之意就是因为人有灵、啊、如果人所做的事情是跟兽没有不一样，那你就是兽嘛，你就是动物，你不是人、啊、但是神给了我们灵啊，对吗？所以啊，我就想到今天所谓的这个觉醒的 culture， woke culture， 你就觉得那些大法官，那些这个叫做啊 ，sex is different than gender， 你从哪里来的？从你开始教育的？以前的人读书非常清楚，男是男，女的女的。今天要读到像你那个脑子读坏了，他觉得说除了这个还有这个还有这个 binary， OK， what is your pronoun 啊啊。他看到可恶，是不是书越读得多这里越有问题？所以那个是心理问题，那个跟科学没有关系，科学是很清楚的。当你要摒弃科学的时候呢，你的这个心理病态就来主导社会。哇，每一个人的心理都是变态的，你怎么可以用你的心理的想法，你的脑筋的问题来去把判断？我们不是一个讲科学的这个时代，为什么不讲科学了？先跟我讲心理学，所以这个是有问题的。所以其实迦南地就是古代觉醒文化的版本。你不要说了，其实这个哈、啊，在挪亚的时候也有了，罗德的时候也有了，不记得吗？所以啊，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以前的是时代的事情。早已经有了，我自己觉得这个不是 woke culture， 它是一个 woe culture， 是祸灾的一个文化，人自己消灭自己，很可悲啊，很可悲。所以什么 LGBTQ 啊，然后呢，他要加一个什么 A2S， 你说为什么加个 plus 呢？因为他知道后面还有加很多东西加上去嘛，呀，所以就是 plus， 这个 indefinite。人的头脑变态了，他们不承认自己有病，他们认为你不接受我就要淘汰你，其实是病。那这种病呢就是什么？就是跟罪恶有关系的。那为何神要切灭呢？这是一种夸张的诉说，其实神没有把他们全杀，对吗？ OK， 我历史呢是有独特的时刻，我们讲到这个圣灵先以后受洗之后来的，还是受洗之前就有了？你要知道使徒行传是在耶稣离开圣灵降下来教会在成立的当中，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所以他的一些的次序是有一些要教导性的原因让我们去看。那同时在这个要占领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也是历史一个独特的时刻。所以呢，其实神的那种歼灭性的东西局限是在迦南地所发生啊。上帝向亚伯拉罕预言他的子孙必归回迦南地时候，他说你到了第四代啊，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那你知道他第四代是这样子什么人呢？啊，当时神叫那个亚伯拉罕哈，你要知道哈，神叫亚伯拉罕从这个乌尔去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也是在那里寄居的。老婆死了，还要去给人家买一个地，买块地，买一个橡树对吗？那个来去葬，很可怜了、啊。哎，那你不是给我，我是给你和你的子孙。时间还没到， 所以我们当中知道有什么？有饥荒，对吗？所以呢，约瑟就去到埃及了，对吗？然后呢，雅各不是全家七十人中往那边去了，对吗？然后那边呢，等到有兴起的法老不认识他们了，啊，他们呢去奴隶他们了，他们就离开了，然后回来，神就说 now。我刚才说你要看那个时间的推测，对吗？以前都是埃及做大佬的，现在就是那个时候埃及失去迦南地的势力的时候呢，神就叫他们带离埃及，然后应验当初给亚伯拉罕那个的应许，就是可以去占领那个地。然后这边说因为当时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其实他们拜偶像的事情已经很早都开始了，可是上帝说时间还没到，这个证明什么呢？神忍了他们四百年，神不说要灭就灭了，你那么坏我给你干掉。其实神都是有慈爱的，圣经说嘛，他都不轻易发怒，只有丰盛的恩典，对吗？他其实上帝就是容忍容忍容忍到这个忍不可忍，所以证明迦南人的罪恶就是到了满盈了。然后呢，神其实我们看圣经里面，任何愿意要归顺到耶和华的人，他从来不拒绝的，对吗？所以我们知道那些的外邦人，路德啊、拉合 ，OK， 这神的接纳，甚至那个骗他的欺骗人啊，那他们没有欺骗他们。他们愿意的跟以色列人来怎么 ？OK， 签合约，所以可以上帝说，上帝并不是 indiscriminately，OK，、okay? 岂有此理？没有，上帝是一个有慈爱、讲理的。耶和华留下几族，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的列祖啊诫命不肯。他就说，其实所谓的这一种的什么什么，很多时候也许是一种的是。概论化的一个讲法啊，我不多讲啊，我只是这样想。那因为神的原意啊，是要万国因他得福，不是万国因为这一批的人来灭族。要读清楚圣经 ，OK？ 所以如果神要灭的话呢，是有别的原因。但是神的原意并不是要去灭人的，神是要去救人的。所以神借着这个生命记里面跟那个以色列人怎么说呢？如果你去打仗哈，那些人愿意哈给你效劳的，你就跟他和好啊。对不起，对我这个呀，我忘了，呵呵，请你大家这个出席里面勾一勾，记得你的那个学生的偏好。如果你是一哈，那你的那个通讯录也是一，你的那么每一次你就找一，不用从头到尾重新要找你的名字。我们这个数字可以吧？整季里面记一个数字可以吧？OK， 不然我们脑袋有问题了哈。这些国啊，等等等等，可是你看到，但是他特别指到迦南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时人、希伯来，这些你要灭尽尽。所以显然他们真的是罪恶满盈，上帝说是不得宽容。啊，他们比较其他的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败坏。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自己问自己了哈。这个世界里面充满那么多，我们很多时候啊，我很怕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呢，他比上帝很有意。哎呀，这讨厌！我说你是谁呀？你比上帝更有意。有时候我觉得说哈，我们有罪的人，岂可以对这个充满公义怜悯的神面前，显得自己比上帝更仁慈呢？啊，上帝觉得该歼灭的，你还觉得你没有理由，你就是老婆孩子你都不能够爱，你现在批判上帝，人家得罪你呢，你在那边呢什么什么什么，你不要跟上帝面前讲爱心好不好 ？OK， 啊，这个就是何西亚说他们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讲出来多口臭。还觉得说啊，上帝怎么怎么，所以算了吧 ，OK 呀，上帝如果不是慈爱，今天你我都不存在。好了，我们进入来看这个大纲啊，大纲。其实呢，约书亚记呢的大纲很容易记啊，你可以分三段，有人分四段啊，因为他把这个约书亚的临终之言啊，把它放到后面，但我觉得没有必要了哈。那其实三大段， 头五章是他们怎么预备进入迦南啊啊，要行割礼啦，然后呢，他们过约旦河这些等等。然后呢，从第六章开始呢，啊，就从这个耶利哥先打进去，那个就是怎么样去打仗，征服这个迦南啊。那边讲了十二章，那这些都讲完的时候呢，十三章开始呢，就是太平了啊。所以呢，他们就去研究来去分这个迦南，所以呢是进入迦南，征服迦南。占领迦南啊！如果用三个字帮助你容易记哈，我觉得说有时候整理一下的话呢，比较清晰，就是备战、征战、响业。好、啊，这三个大主题记在脑中。但是呢，你也可以说，前面讲他们要去建立信心的基础 ，OK？ 因为这个是凭信心打的战。那打的过程当中，里面有得有败 ，OK， 好，但是这个呢，都是往往靠信心的啊，这个是信心的考验。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呢，因为他们通得过了，所以呢，信心就带来给他们的报偿。无论你是用什么样的角度去讲，都是一样的 ，OK， 呀，只是对你啊哪一个比较容易记，你就用吧。嗯，其实他是讲到灵命的三个阶段。啊，这个也是另外一种的这个啊历史的启示，进入到征服到占领啊，我们灵命开始就是先决志，我们信了耶稣进入，然后我们当中里面就有这个成圣的过程呢。成圣过程里面呢，就是很多挣扎，对吗？创伤新人脱去旧人，这个一直的啊，这个就是我们征服的阶段。然后如果我们拿出征服了，我们好像就占领了那个地方，就不需要再去打仗了，那我们就 work on 我们其他的问题。所以啊，很多的信徒其实都还没有过约旦河，他就被罪征服了。所以我们其实很多年的基督徒做得不怎么样，十年前不受洗，十年后也不想受洗，以前看他就是这个样子，现在看他更差。以前曾经热心，我是组长什么，现在呢销声匿迹，不知道去哪儿，在教会里面就做一个什么，就是一个不什么样的人。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灵命的光景，进入征服占领。我们花点时间来看约书亚这个人。约书亚哈，他是 Joshua， 那其实呢真正的希伯来文是亚苏啊，就是耶稣。那他其实如果你去看他的原名是 Hosea， 但是摩西称他为约书亚。那约书亚或是耶稣就是救恩，就是救赎、okay? 耶和华是我的救赎，所以他是要来这个这预表哈、啊、主的。那埃及他是在埃及出生的嘛哈、啊、然后跟着摩西啊离开，是以法莲支派的，那圣经称他为摩西的好帮手。那我们知道当年他们窥探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啊，有十个探子，只有他跟那个迦勒带来的是啊好的消息，是勉励性的消息，其他人吵着都要回去这个的埃及。那他也曾率领摩西在那边举手，对吗？打亚玛利人的时候，摩西在那边祷告啊，那个手沉下来他们就拜，举起来他们，所以因此呢下面打仗的是约书亚。那圣经特别说他是一个有灵同在的人。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找对人做事情，要观察他的灵性，灵性很重要。怎么有本领灵性不好，这个人都不合适的，特别一些很重要的位置，对吗？因为这个人不一定是被灵带领，他很多血气，他是自己要做 leader， 自己要什么，你要小心哦，观察他的灵性。他有些东西不会做，你可以教他，如果他有好的灵性。但是如果他没有好的灵性，他很会做，他也是做得一塌糊涂的。分配地界之后呢，他才去领他自己那部分，哇，而不是说我是老大， 我一擦，这是 最好的那一块。这个就是做榜样。很多时候你是迟到早退的那个，你不是好领袖，你是第一个来最晚走的，你才是好领袖。为什么？你自己做榜样，而不是那边吩咐吩咐，我都吩咐好了，我走了我走了，拍拍屁股然后走了。我告诉你，观察 OK， 观察领袖有很多种，他是真的是一个值得被称赞的。以身作则，他的名言也是我们常常挂在家里面的，至于我和我的家必侍奉耶和华。我们 有机会讲他那个临别的 证言的时候，我们再去强调这一节。所以你看，他是个仆人，他是做个探子，他是摩西的好帮手，他是去打仗的时候在前头里面是身酸势帅的，他是将军，他是民族好领袖，这些就是他的条件。那当然不选他还选谁呢？所以其实一个人被神使用的时候，当中里面是经过磨练。这个人带了几次查经呢？他做了多少关怀呢？今天立他做什么什么？一问就没话答出来了。没有的看他能够贡献什么呢？亚历斯多德讲了一句话， He who has never learned to obey cannot be a good commander。 所以啊，不服权的人是没有办法去操权，他的服权就是他最好的榜样。一个不服权的人，他是没有资格施权操权的。这是什么？这个能人哲士说的哈。Okay. 我们来看约书亚跟摩西来比。上帝很多时候要一个人上位，他要给他足够的这个肯定，因为怕百姓不服啊，对吗？你为什么立他？他是谁呀？要做头？其他人不服，没人跟，所以他要巩固他。是有经过一些方法，所以弟兄姐妹，有些的程序也是重要的，案例就要案例，对吗？当众宣告就宣告，不要私底下里面的自己做什么东西，那个不对的。有正规的做法，神的国度里面侍奉里面也是有这种的规矩。好，领出埃及的是摩西，派十二个去窥探迦南地的是摩西，带领他们过红海，那个是惊天动地了。然后他在生命记里面临死之前呢，呼天喊地，我要在你面前来见证，我知道我死了以后你们通通都败坏。 OK， anyway， 那个也是一绝的哈。然后呢等等等等等，然后你今天再选要侍奉耶和华是什么，百姓一口同声说等等等。然后呢他做领导的时候呢，他是先牧羊嘛，在米甸，然后他八十岁出来。好，你对比一下，你发现很多相似的地方啊。OK， 一个领出埃及，一个领进迦南。那约书亚呢也是先派两个人去探那个耶利哥，因为那个第一个城呢，第一站呢，耶利哥是个大城呢，下礼拜就会讲了是怎么坚固的城墙，所以呢要去好吧。然后呢这个领他过红海，这个领他过约旦河，人家也是亲眼看到这个领袖 did something， OK， 进着他的带领之下我们去想什么。然后呢他也是死之前像摩西一样留下了一些他跟他们的对话。然后如果哈，我们去猜测啊，约书亚圣经里面没有明说他这个接任时候，可是如果我们去参考，倘若约书亚跟那个加勒是同岁，而加勒跑去跟他讲摩西那个时候叫我做探子，我四十岁，如今我八十五岁了，换句话他大概是四十几年哈。那我们也可以猜想他大概接任时候也是一个大概八十岁左右的一个人。但是其实说这些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说神去肯定一个人，特别给一个重任也给他的时候，是清清楚楚让人无可推诿。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如果出来传道，全世界奉献神，我们也是一定要在神面前求印证。主啊，你呼召我吗？我自己出来别人接纳吗？他们阿们吗？他们会跟那些百姓说你当刚强壮胆吗？ OK， 所以这些东西我们现在是，我们现在就拿个 degree， 拿个文凭出来，就觉得这个就是我的 credential。 不是的，在神国的里面不是讲这种 paper 的 credential 的所以有些我们属灵的东西我们确实忽略了。 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起来，个人在自己的帐幕的门口下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的时候，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摩西转到营里面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其他的人都只可以在帐幕的门口下拜，唯独摩西带着约书亚去，但是约书亚不离开会幕，守在外面。这个就表示他的这个等级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他愿意亲近神。然后呢，唯有基尼西族的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他这个专一跟从也是他给他的一个肯定。有时候啊，我们不需要自己肯定自己了。从圣经的那些作者，从别人的生命，从别人对你的评语，那个肯定重要过自我感觉良好。I think I'm qualified. No. 别人怎么看是另外一回事情。Okay. 好，现在开始来讲属灵教训。这一卷书究竟要给我们学到什么关于这个生命灵命的事情呢？首先当然是讲到神是信实的神呢，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一句没有落空都应验了。弟兄姐妹，神的应许一句都不落空都应验了，这是我们信心的笃定，并不是我们守得住，错了，上帝守得住。遵守他的话何等重要，这律法是不可离开你的口，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你看到吗？你的道路能够亨通顺利是在乎谨不谨守。 okay, 所以遵行神的话是很重要。今天很多人不愿意遵行神的话，但是要神来为他解决问题，要神的祝福，我觉得那个是叫做自欺欺人。离了神的指引，人的努力全然失败。啊，接下来我们就会讲关于耶利哥跟埃城两个战士的一个不一样。埃城是一个小小的地方，耶利哥比他大很多倍，可是耶利哥哇很容易打了，埃城他们败得非常惨。为什么呢？因为不是外敌有多厉害，人的最大敌人是自己。他们当中有人贪了，有人不听了，那个内敌才是最难对付的。啊，是打战的时候要认清谁是你的仆人，然后神已经讲过了要彻底审判罪，因为那个地里面的人拜偶像。你看到这边，啊，这个婴儿，啊，婴儿献祭，啊，那所以呢上帝就觉得那是非常邪恶的事情，所以神就要去彻底，所以不要，啊，我们种什么收什么啊，神是轻慢不得的。啊，所以现在的那种所谓的 war culture 起来反弹，我告诉你他们的下场都不好的。啊，最近我也听到一个什么那个 LA 的一个什么其中一个 fire chief 对吗，也是一个变性的一个人，明明是女的，就是 husband 对吗，然后被他的太太，啊，就是第二婚的，也是女的嘛，就捅死了。有时候我觉得说有些事情我们等着看吧。啊，我们自己种什么收什么，这是圣经讲得很清楚的。属灵的教训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唱诗歌哈，失望人和我不怕过哈，好像把那个越荡河比成一个死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啊进到迦南地了我们又进到天堂，其实那个是不完全对的。因为如果迦南是比作天堂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天堂是没有敌人没有战争的，但是我们知道他去到迦南的时候还是打很多的仗对吗？所以呢迦南代表什么？迦南代表安息之地，丰盛之地，得胜之地。若是约书亚，哈，希伯来书所说已教他们享了安息，后来就再不提到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在生命当中里面，我们在那边叹息劳苦，我们觉得很多的东西我们觉得很无奈，没有，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那个安息。所以呢指的当然是指灵里的安息，也不是说我现在是 retire 了，所以我就想说那个不是什么安息。OK, 你灵里面在哪里都能够觉得生命里面满满的喜乐，满满的平安，满满有神的同在，那才是灵里面的安息。所以其实迦南代表信徒生命的征战，如何会败，如何会得胜， 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一劳永逸的，乃是不断的战争啊，靠主得胜。所以啊，这场战，这个属灵征战是一直的，一直的。得享安息，拥有迦南不等于说我们享用迦南，拥有迦南在于我们所立的约，享用迦南在于我们听不听从。所以今天我们得到这个救恩了，我们拥有迦南了，可是你能不能够享受这个救恩，或者说保罗说同得福音的好处，那在乎我们听不听从神。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利未记生命经里所讲，假如你去到那个地里面啊，不听我的话，拜偶像，我就会降灾，使地荒凉，仇敌追杀。所以你就算进去了怎么样，你进去了这块地里面呢，很多问题。美国就是基督教创造怎么样，现在美国有很多问题，我们今天都是基督徒那又怎么样，今天我们生命里面很多问题，因为不听命，那就有离不开我们的灾害，就一直围绕着我们。出埃及不等于进迦南，出埃及是说你蒙恩得救，但是你生命能不能够丰盛，也是说我来照样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你有没有享受这个基督徒里面丰盛的生命，是看你有没有进到迦南。所以只有领出而无进入不算完全，脱离罪恶只是起步，进入基督的丰盛才是救恩的最终目的。但是今天很多的信徒救恩啊，仅赎出了埃及，没有进入迦南，是因为我们信仰的历程一直还是在绕旷野。不要做了几十年基督徒 OK， 几十年都还是在绕旷野啊，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就 push 快一点了哈。属地的安息，属天的安息啊，这些都在网络上面会放出来的，你就去看啊。我们真的有永恒的安息呢，是我们有一天离世见主。好，我跳到下面去。约书亚记解释了灵里的安息或生活得胜之道，所以呢，神赐我们应许之地，赐了，可是每一个族还要自己去打仗。所以很多自己个人要对付的，比如说我有这个脾气急躁的毛病啊，你有那个了懒惰的毛病啊，你有一个什么，每一个人所要占领的地图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都要去把它打赢下来，不然的话我们就给敌人留后步。所以属灵的危机就是够了，我觉得基督徒就是这样了啊，那个就是你灵性败落的开始啊。所以不要整天说我要 retire，真的，我告诉你，把这个的 idea 倒去，不要整天想我要 retire， 你要 retire 就是你灵性败落的开始。好，快快的讲埃及可以比作是世界，迦南地比作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但埃及的时候我们还是做罪的奴仆，那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呢，我们就是做义的奴仆，我们就丰盛生命。可是怎么从埃及到迦南地呢？中间里面有两个大男主，他们出埃及要过红海，他们进迦南要过约旦河。那可是呢，红海呢，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成就了，那部分不用担心。但是如今我们如果一直在绕旷野，是因为我们没有跨越约旦河。那个跨越约旦河呢，就是我们因着信服才可以跨过去的。神说你的祭司的脚踏水，水什么时候脚踏下去，水就停住了。这个不是像摩西一样开看到了过。这个是你不踏下去它不开。Okay。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这样看这个图，我们很熟悉的属灵四定律最后那一页就是这样。在埃及的时候呢，我们是属血气的，在世界里面都是以我做主权。今天你看到所有这种政治问题所谓的说政治正确 politically correct， 都是要我来做主，上帝滚到一边。所以这些人的生活里面很没难的，你看到没乱乱的。 但是如果我们要享受丰盛的生命，那是属灵生命里面就一定是耶稣基督做主了。耶稣基督做主的时候，你发现我生活里面，从我健康，从我的亲子关系，从我的什么什么友情，全部可以因着耶稣基督可以连贯在一起的。那我们当然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从埃及去到迦南地，但是怎么去呢？所以我们要去跳出这个旷野。在旷野的挣扎过程，就是我要让位，基督要上位。这一部分是怎么得到的呢？因为我们要对付自己，因为我们我就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所以认清你的仇敌啊，不然的话你看我们一直在那边悬啊悬啊，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痛苦啊，因为我们是熟肉体，所以没有安息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光景。所以你不要只是看打仗的事情，你看他怎么赢怎么输，每一个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启示。这个就是我们要读约书亚。所以总结一下，为什么要读约书亚记？因为约书亚记是一本属灵征战的得胜手册，得胜手册。所以三方面，认清谁是真正的敌人，把自己包括在里面。第二，错误自信就会遭到仇敌的欺骗，然后不完全顺服引来是后患无穷。Okay, 所以希望借着这一期我跟克斯尼教的这个的约书亚记，能够带给大家这种宝贝的属灵的教训，我们可以一同来学习。我们低头来祷告。上帝，感谢你，真的是当我们要花时间去读的时候，这些都不是无聊的历史，就是犹太人的问题，你就是借着约书亚记跟我们来说话，就总让我们在这一个学期里面真的用心来聆听，也听得见，也愿意行得着，使我们得着你话语的宝贝。求主圣灵做我们的老师，你是最好的老师，用你的恩膏亲自教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很有收获，也真的在这个的约书亚记里面能够应用到我们现在现实的基督徒生命里。感谢赞美主，施恩给我们这里每一个同学，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谢谢。